今天要继续来看一些圣经啊里边的基本啊，因为昨天晚上大家都答得很好啊，为什么要读圣经，读圣经有什么基本需要掌握需要把握的方向跟方法。那我们昨天晚上做的工作不过是把它做得仔细一点啊，不过我们昨天还花了一点时间呢谈了一下这个信主之后我们应当怎么大概怎么看这个圣经的形成啊，或者是天主教啊，网上的资料外面所讲的东西以及我们从前所受的教育啊，不见得你能够全盘接受，因为你总要回到圣经里面它对照一下，对不对？因为这个世界无论它是政治也好国家也好，它所讲的东西啊，它往往是带着目的的，像中国以前的皇帝他打下江山，他立的第一个官就是什么官呢？史官。这个史官要干什么呢？那当然开国元勋都是大英雄，被打败的都是坏蛋，就是中国历史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圣经的历史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哎呦，圣经里面连大卫所罗门这样的人他们见不得人的事情反而写的特别多啊。那我们看见这个情况再回头看看中国的历史或者是西洋人的历史，我们马上就需要知道人的话不可以尽信啊。那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讲说这个罗马帝国怎么统治当时天下这个世界，照着但以理书的预言，既然是泥与铁不能相合，那他怎么统治的？哎，其实你从福音书里边就看得非常清楚他怎么统治的。他把犹太人的系统留着，犹太人的长老祭司都留着，他只要派个千夫长百夫长比拉多啊，再立个傀儡王往那一坐就行了，就行了，是不是？这个我们就晓得哦，这是当时罗马人统治的状况。那我们又看见说，哎，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他们可以从安提阿马大马士耶路撒冷一直跑到希腊半岛，这怎么都不需要签证，也不需要通行证，是不是？啊，而且他到处他就可以讲道，那你要不要试试看？今天就这么走一走，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人家能够听得懂，那我们就应当晓得了，什么叫做希腊征服世界，什么叫做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主要是为了什么？为了福音打基础。如果没有罗马帝国的统治，尽管它是个铁蹄政策，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做工，神做一个非常的工作。那这些是我们对于历史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呢，你可以回头去看啊。像现在大家都信主了，在座多半是从国内来的啦，国内从前政治学习用心学习的请举手，有没有？好好，你如果从前认真学习马克思思想，那信主之后你一定要回头再学习一次，你看了以后你就会大吃一惊，你才知道马克思的思想到底从哪里来的。他完全是从圣经来的，只是他把它反过来，神说是咒诅的他就说是神圣的。到马克思的思想，什么东西最神圣啊？劳动。为什么劳动最神圣啊？人给该隐的咒诅就是这个东西，他只是把它反过来写。为什么马克思是个犹太人，他怎么会这么聪明，是不是？其实他是这么反动。你回头看你就知道了。那我们现在遭遇一个问题，也是昨天晚上我们所遇见的问题，就是我们需不需要回头学一下中文啊？有没有这个必要？我们现在在读圣经的时候所遇见的问题往往是一个中文问题。那这个中文问题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以为中文圣经翻得不好，现在很多人都试着去翻译重译中文圣经。其实我跟你说，现在无论是谁他去重译中文圣经恐怕不容易译得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中文程度差了，还不是说你的洋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程度如何，那个东西啊，现在的人其实不比以前的人功夫高，你隔得越远越糟糕，不是说你研究的功夫不够。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为学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什么意思呢？你学习的时候好像堆柴火一样，你后来的东西是放在上面的。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中文是谁造的？中文谁造？ 成见，我就说嘛，这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重新跟圣经对照。中文是上帝造的，耶和华造的，对不对？中国话当然是耶和华造的嘛，他变乱天下人语音的时候，那个时候中文就开始发明了，对不对？只是中文怎么写，可能是哎，管他是仓颉是谁的，那仓颉造是谁讲的呢？那你也不知道，我们就是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所以这东西要存疑，对不对？但是中文这个语言是谁造的？耶和华造的。耶和华在造世界万国的语言的时候，他一定预先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将来圣经翻译的问题，对不对？神要是没想这个问题，那他太笨了，对不对？神可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肯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说神的话要是经过种种语言的翻译就产生偏差，那你是小看耶和华的能力啊。我很喜欢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话啊，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啊，在座的人有多少啊，有从台湾来的，有从北京来的，再有些外国人那是最好了啊，我们一个一个字把它翻一圈回来，看看是不是还是原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没有翻译的问题啊？你翻一个十圈还是这个意思？他从一开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在神变乱天下人语音的时候，他已经都把这各样的语言了里面该有的字，该有的基本的文法的观念，不会有一个语言说是不能翻圣经的。达拉斯那边他这个山丘上，他们就有这个 Wycliffe Foundation 的这个 camp， 就是他们那个学生在那边在地方进修，这些人就是到世界各地去翻译圣经的，那什么土人的土话也可以翻译成圣经。为什么？神事先设计在里面。但是这个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你们用的这个路德会，这个路德会跟圣经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基本的答案都是说啊，因为马丁路德，对吧？那昨天晚上我们也稍微说了一下，说马丁路德是改教呢还是什么，这个改教这个话对不对？其实不对。那因为你从国内来的人，你问他说是先有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他往往会告诉你说先有天主教。现在实际上到处有传道人在讲我们现在的教会不对，因为我们那个教会是从天主教改过来的，所以还有很多天主教的余毒在里面。并不是说马丁路德的教会是从天主教改过来的，路德只是把圣经里面一些被天主教所遮蔽的真理洗干净恢复一下。但是路德其实还做了一件工作，这个工作呢是我们大家比较不明白的。我们今天会看说哎呦，这个欧洲人呐、啊，尤其从马丁路德以后啊，加尔文以后，他们怎么会整个民族的人就有这么大的我们所说的复兴啊？他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好像整群整村的人，你今天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称为基督教文化，其实基督教文化之前他们有没有文化？有文化，绝对不是没有文化。你要明白他们这个信仰在他们中间影响的深度，你就必须想说一百年以后的中国呢，人家认为中国是基督教文化，然后你跟他讲说孔子老子佛家，中国人说不知道的，这个东西是这么严重。为什么在他们中间有这么深的影响，在中国人的中间呢却影响不了这么深？其实除了中国人的降光毛病各种毛病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个因素是我们今天早上必须要稍微花一点时间注意的，就是德国人啊，我们就说德国人好了，他有个好处，有个长处，就是德国人信主的时候不像中国人信主，德国人信主很晚，对不对？就他们真正被这个福音摸到啊，当然除了早期在天主教制度系统底下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之外呢，他们真正被这个福音摸到其实就是马丁路德的时候。他们被摸到的时候，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讲简单一点，其实他们都是工农兵啊，都是知识程度很低的人。马丁路德把圣经翻成德文，他遇见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德文虽然作为一个语文它可能被翻译圣经，可是圣经里面许多字的观念与意义在当时通用的德文里面还不见得有，所以你去稍微考察一下就知道， 对德国的历史来讲，马丁路德最大的一个贡献还是发明了现代德文。你们学过德语的人请举手。我上过课，但是一个字儿都不记得。德文跟其他的文字不太一样，它一个字它可以很长很长很长很长，串了一大串，后面加个前面加个，这样一大串。为了把圣经的观念用在当时现存的德文里面，马丁路德一面翻译，他就一面发明了现在的德文。这是他的长处还是他的短处啊？这是他的长处。因为圣经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至少3000年。圣经要从中国字里边找对应的词，能不能找个差不多啊？不找个10分也找个8分，剩下2分怎么样呢？稍微用点想象力嘛。太初有话，我们就翻走，这不通，看不懂。太初有道，这不就老百姓就听懂了吗？那是真听懂了呢，还是听错了？听错了。因为圣经翻成中文虽然是实在是翻得太好了，可是我们对于这些中文字的观念是很复杂的，是加上一大堆其他的东西。那更不要说我们这一代的人了，大家中文根底不是特别好，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昨天一讨论，你问一个什么问题，哎，我们弟兄马上就用英文来解，到最后我们昨天不是说不能用英语。你就发现我们的贫乏，为什么这些东西在中国人的这个社会里面，在中国人的心里面没有一个翻天动地的觉醒，恐怕跟这件事情多少有点关系。当然神要做工什么都是可以的，对不对？但你看文化越悠久的地方，这个问题就越严重。因为语言是很重要的，它重要到什么地步呢？你看创世纪一打开你就知道了，创世纪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动词是什么？是什么？神干什么？说。昨天晚上大家也讲了，哎，我们读完圣经以后就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把问题放在一边的话，你读创世纪第一章读过一遍，你至少应该知道什么事情啊？神怎么做事啊？说。说包含哪几方面？第一个他怎么讲，第二个你怎么听，第三个他讲的所用的这些字是不是与你在你所听见的时候是相合的定义，对不对？昨天晚上我们不是举了好多的例子吗？因为你发现你读圣经其实遇见的就是这个问题，每一个字你的定义都不一样。我们信主之后觉得说，哎呦，哥林多前书13章真好，我们都不知道爱是这个意思。其实不是你不知道爱是这个意思，是我们以为爱是别的意思，而且那个意思在我们心里面根深蒂固。每一次你唱流行歌那个爱爱爱的都是魔鬼在做工。他的做工不只是叫你去乱爱去发泄情欲，他这个做工尤其是在更改，在洗脑什么叫做爱，对不对？你说我们不信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们不信？那不是台上讲的事跟你脑子里想的事是两回事吗？台上说一个字，圣经一句话出来，在你心里面所引起的回应跟理解是完全两回事情。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什么？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中文一翻，你觉得说这个聪明这两个字是我们选的，因为聪明到底在英文是什么？一个小孩子你说他聪明，表示他好像领悟的特别快这些东西。其实聪明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不见得是这个用法。依靠自己的聪明，你对一下英文你就知道了。是不要靠自己的什么 understanding， 你要全心放在神的话上面，以那个做你的依靠，不要依靠你对于神话的 understanding。 你说我不懂我怎么学，你看这就是中国人的毛病，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需要再进一步归档，再进一步归档，再进一步解释的必要。你仰赖他的话，他的话原文原意原汁原味是什么，装在心里，并不需要你更多的文化也好知识也好的 understanding， 那个 understanding 会误事的。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把圣经里面那些最基本的字到底是什么弄清楚。那为了弄清楚呢，我们今天可以用英语啊。 因为中文所带的迷信成分太大，对不对？弄清楚了你才能够读圣经。那圣经这一切的字词的定义从哪里来？比如说爱的定义从哪里来？新华字典来，百科全书来，不，圣经对于这一切最基本最简单的字的定义是圣经来的。爱是什么？谁定义啊？圣经自己定义。信是什么？谁定义啊？圣经自己定义。一切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其实圣经都有一个自己的定义。那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说，圣经怎么定义那些我们最常用最被撒旦利用的字，我们信主之后往往不知道回头清理的字与词，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我今天早上跟大家提的第一个是信心啊，这个跟我们自己的同胞讲，你马上就发现这个问题很麻烦，你简直没办法用中文去讲，我们就直接用英语好不好？在座有没有完全不通英语的？除了我以外，英语与信有关系的有哪几个字啊 ？Belief, faith, 还有什么 ？Trust, 还有没有？答不出来，一定还有，但是答不出来可以了，就表示说我们大家被洗脑的程度大概是到这个程度。英语的 faith, belief, trust 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你我现在是中午在解英文了，对不对？就是你来讲，就是你用这些字的时候，这些字在你身上应该怎么样发挥功能，这是有什么不一样？ Belief 跟 trust 跟 faith 有什么不一样？
程度
都不一样。这个就讲的比较好。那这个各个程度你可不可以举例说明一下，到底是什么时候叫做 belief， 什么时候叫做 trust， 什么时候叫做 faith， 程度是怎么排，哪个先哪个后？ belief 先，然后呢 trust 第二， faith 第三，有没有问题？大家都同意吧？ belief 先， trust 第二， faith 第三。好，那人从不 believe 到怎么样它会变成 believe 呢？这个第一个阶段你怎么得到呢？ I don't believe。 我们先这样子好了，我们先把这三个排一排。这个昨天我们是在谁家？在季弟兄家。季弟兄在家里面呢特干净，我想季弟兄一定很能干，每天下班打扫房子啊，做饭啊。
应该是姐妹，
姐妹啊。你就是 don't believe him。 你对他是没有 belief， 没有 trust， 还是没有 faith？ 这种你对他没有 faith， 对不对？你要知道说，季弟兄虽然有个好太太，什么事情都还是他做的。 you don't believe？ 我昨天问了，换尿布主要是他换的，你们都不知道吧？我曾经问了他太太，因为他夸下海口说孩子尿布都他换了，我们立刻查证，居然是如此啊，乖乖，不得了。可是你要说做家事什么都是他做的，那我得稍微看看了。我看看你除此之外还洗碗，还倒垃圾，是不是啊？还伺候太太，每天晚上帮他洗脚。那 I believe， 我 believe 到一个程度呢，等我太太生病也交给他伺候，这个叫做 trust。 我这个 trust 到一个程度呢，无论季弟兄说什么我都 believe， 我都 trust， 那个叫做什么？ faith。 人来到神面前是需要有什么？ without 什么？ without faith。 是麻烦在这里，你在跟人家讲的时候，你不要从这个 belief 这个入口去跟他讲，也不要从 trust 跟他讲，他就算愿意的话，他也是在 try， 他只是在试试而已。我们这个 believe trust 都是从尝试从经验来的，但是神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你来到他面前第一件事情是拿出 faith 来。我们到最后都会有个觉悟啊，我原来想把神弄明白，后来神是不可能被我弄明白的，这个叫做什么？ faith。 这是一个 faith。 什么是神？你对这个观念有 faith， 你对这个知道有 faith， 你对这一位有 faith， 他讲了就算，你开始 有这个明白了，是不是？这个叫做信，在信的基础之上，你这个 faith 对着神来讲也是比较广泛的。你先得把整个接受下来，神怎么做事，他借着说话做事，他借圣经做历史，借犹太人来记载这些事情，把这个应许给我们，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对不对？保罗一字一句都替我们弄好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在神特定的某一个地方呢，你得知道怎么用你的 trust， 怎么用你的 belief 啊。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啊，我们是要你信什么？基督徒是信什么？是信神，是信做事的神，还是信神做的事？信神的请举手，信做事的神的请举手，信神做的事的请举手。哪个才对啊？我们要人家信的是信神所做的事，就是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这是一个神已经做成的，对不对？就是你看昨天晚上我们讲到罗马书这个里面，保罗讲的清清楚楚，就是神从前干什么？从前所做的事，所做的事是怎么做的？是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是一件事情。所以他说，我要做一件新事，让听见的人都耳聋，都耳鸣。你信的是这件事情，但是对于这件事情，你不是拿出 faith 来，你是什么？你是拿出 belief 来。你先 believe， 让世人可以信他。你信了之后，你认识他，你会开始有更多更多的 trust， 对不对？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就开始有更多的 trust。然后呢，你从信以至于信， from faith to faith， 起先我们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信心，接纳他做事的方法，接纳他所做的事情，所成就的事，然后最后呢，我们又回到这个 faith， 无条件的 faith， 这个 faith 就是完全的 faith。 但是中文来讲是什么？信是什么？不是神言，是人言，对吧？你要硬把它翻出来，trust believe 怎么翻？
信托
或者信靠。
信
对，那 believe 怎么翻呢？
相信
啊。那 faith 怎么翻呢？你看看，我就说我们今天来，我们这一屋子的博士来翻圣经就翻不好了，你明白这意思吗？他们当时翻的很好 ，faith 他就翻信，有的时候翻信心，对不对？但你看看这个中文的定义，跟我们喝过羊水的在看英文的定义，哪一个清楚啊？英语比较清楚。所以读圣经有的时候是很科技的。你看现在软件什么什么东西，你科技的东西用中文写，你就是看，还不如用英文写写得清楚。为什么？这中文太复杂了。那我们就需要回头了，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回头澄清了一件事情，就是信。你说，哎，我劝你信神了，这个。不要说你讲的糊涂，人家听得更糊涂，他不知道你在传福音传什么。你传福音，你像你的朋友传福音也好，聚会传福音也好，至少人家离开会场的时候，他要知道他所不信的是什么，他要知道你叫他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要传的福音。可这些用字遣词都需要讲究的。